雷军不是雷神，本文来自虎嗅青年文化组，作者黄瓜汽水。你好，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众所周知，最近的大男主只有一个人。在4月18日的抖音直播里，眼角已经布满皱纹的雷军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意气风发，而是温和地澄清了网上对他的一系列标签和调侃。但即便如此，雷军仍然无法阻止互联网针对他的这场造神运动。想不到吧，雷军现在已经在抖音上拥有超然混剪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刚出道的男 idol。 而小米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流量从来没低过，这14年来想必许多人都见证过米粉的战斗力。随着小米苏七上市后，破天的流量更是劈头盖脸的全洒在了雷军身上。据新榜统计，雷军抖音号近30天涨粉405万，发布作品60条。除了本人亲自下场高强度刷屏，雷军还带着小米天团集体入驻抖音，直接干出矩阵来了。如今他最著名的人设是真正的霸总爽文男主 AKA 北京现金王、千亿富翁、行走的肖奈。有几张截图在营销号和网友之间疯传，一段几乎统一的话术如此记载雷军的生平：老婆是初恋的，头发是茂盛的，身高是1米81的，啤酒肚是没有的，满分710，考700分的高考状元，赚到的第一桶金是100万，大一写的程序大二被编入五大教材，28岁任职金山 CEO，40岁财务自由，还在为卡里冰凉的40亿发愁。8年时间让小米成为最年轻的世界500强，一张造车 PPT 让友商纷纷降价。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雷军打开爽文一看，撇撇嘴说，这也不爽啊。在苏七发布之前，雷军还只是那个做小米手机的男人，苏七发布之后，雷军彻底变成年轻人眼里的王。此前米粉们一直大喊19万9的价格，雷军数次降低用户心理预期，预警价格会有点贵。结果 21.59万的价格一出，加上4月30日前大定即送至高价值16000元配置免费升级，两个数字一减，价格还真是19万9。此事一出，雷军又封神了。如果要问雷军、苏七和粉丝们到底有多狂热，这几个例子或许可以印证。一位网友在抖音晒出了群聊截图，他在小区地库里看到一辆小米苏七，直接在业主群里呼唤大哥现身，只为了能和苏七来一张珍贵合影。还有网友在展厅看车时直接坐进驾驶舱，让小爱同学播放了一首雷军的成名曲 Are You OK， 在小米销售中心玩起来了。营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小米从未下场，但 Party 已经让网友们开起来了。从前或许你只能看到狂热的米粉，但如今雷军已经有了他自己的粉丝。对他们来说，雷军是时尚之神。由于身高1米8，身材管理良好，双腿修长，没有啤酒肚，笑容可掬不油腻，雷军顺利成为新一代全民情人，男女老少皆为之痴迷。要知道，一个69年生人的中年男性在坐拥千亿资产的同时仍然清爽利落不跌味儿，这就在外表上得到了大多数网友的好感。当然，这份好感也是和其他企业家对比出来的。此外，雷军的穿搭也被追随者进行纳米级复刻，他的同款夹克甚至变成了中年男性拯救婚姻单品。抛开夹克本身不说，穿上这件千亿富翁的同款去给资本家打工都倍儿有面子，腰杆也值了几分。高强度上网的雷军表示，800件旧款夹克已经卖光了，以后会出更帅的新版夹克，到时候考虑把新款上架小米商城。只能说雷军最强的技能之一就是在短视频时代把每一波流量都稳稳接住了，几乎没落下一个。除此之外，雷军甚至还被奉为婚恋之神，他被称为中国新一代男性好嫁风，学雷军穿搭制霸相亲局。有别于国贸金融男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浮夸与奢靡，稳重低调的雷军穿搭照亮了西二旗和张江高科千千万万程序员的衣柜，这是一种高级感的务实，全身都写满了程序员和工程师独有的靠谱与踏实。只能说小米最火的单品除了苏七就是雷军本人。爱上一个人的外表之后，网友们又开始剖析雷军的简历，将他塑造成励志之神。他是名副其实别人家的孩子，是全中国亿万小镇做题家的终极偶像。我们共享着相似的出身，终其一生却连他的脚后跟都够不着。而雷军亲自给首批交付的苏七车主弯腰开门，直接将他送上了旁人不能企及的高度。他演绎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下富人的顶级生存哲学，富而有礼，富而能人。网友纷纷感慨，花20几万让北京现金王、世界500强董事长、千亿富翁给自己开车门，还赠送一辆小米苏七，这钱花得太值了。一个企业家做到这份上，你可以说他太懂营销，也可以说他的营销武器就是真诚。雷军和小米几乎在用尽全力地向友商示范什么才叫真正的群众路线。 雷军的案底够清白，让他在一众企业家之间显得格外面目清秀。网友们把雷军扒了个干净，发现他还真就是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靠着自己的勤奋做到了500强的老板。当了老板之后，他竟然依旧保持着谦卑和温和，这一下就拔高了雷军的高度。他站在了为富不仁的反面，甚至有了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使命感。甚至有奇人异事，从面相学的角度分析，雷军有左串骨、睡凤眼，放在古代也是难遇的千古士大夫一枚。抛开玩梗和调侃，更多的路人是在真情实感地爱上雷军。用一句话就能概括这种狂热，科技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服务于人民。雷军就像一条搅动各大行业的鲶鱼，只需略施小计就能跨界把各行业整顿趴下，暴打了消费主义和品牌溢价的狗头。说起苏七的防晒功能颇受女性车主欢迎，雷军在直播过程中讲起关于产品设计的过程。在设计初期，雷军就要求车里的每个功能都要考虑到女性需求，并且可贵的是，产品设计团队里就有女性产品经理、女性设计师、女性工程师，女性全程参与其中。不少网友感叹，女性车主的需求一直存在，只不过车企们不屑做出改变罢了。在4月18日的直播间里，热爱网上冲浪的雷军开始一连串疯狂自证，不是高考状元，卡里没有冰冷的40亿，不是爽文第一男主，至于身家是否千亿，没算过。刚下播不久，雷军嘴皮子都快磨破了，网友们仍然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把雷军的辟谣更改了一个版本，卡里没有冰冷的40亿，是温暖的40亿，不是爽文男主，因为爽文不够爽。在中关村一直流传着关于雷军的传说，在各种各样的版本里，那个男人从来都不是爽文男主。被誉为最懂雷学的周鸿祎说过，雷军最早在中关村出道，受柳传志等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影响，追求的不仅是事业有成，为人处事上也力图成为楷模。南方周末评价，雷军这一代人身上有着一种宿命，他们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着这样一套人生规划，从好孩子到好学生，从好学生到好员工，从好员工到好领导。一些金山的老员工评价雷军，给出的形容词是守正出奇。他内心瞻前顾后，太过谨慎，少了那点赌性，善于和人打交道合作，并不擅长开疆拓土。而在年轻人主导的 B 站和互联网上，雷军又以另一种形象存在。在雷军的抖音评论区里，网友们会对他开各式各样的玩笑。有人调侃，雷总，你的视频流量这么大，为什么不考虑在中间加点得物转转的小广告啊？能让人如此玩梗的企业家，是因为他和玩梗早就深度绑定了，他甚至欢迎年轻人拿他开玩笑。而现在，雷军似乎正在被塑造第三种形象。人们对雷军的狂热背后，其实是很简单的社会诉求：一是社会公平，二是努力仍然有用。他变成了人民群众眼里的青天资本家，变成了普通阶层跨越为全民英雄的最后一种可能，变成了最后一个寒门贵子的神话。毕竟，一个从社会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普通人，才能懂得科技为了人民。人们渴望他整顿一切行业，甚至喊他进军房地产，1999元每平米交个朋友。年轻人的第一套房就住进小米之家。人们喊他建立小米大学，让人人都有学上，毕业了都有工作。还有人呼吁他盖一座小米养老院，配备小米食堂，让人人都有居所有饭食。表面上是群体在期盼着雷军做些什么，实际上水面之下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焦虑和痛苦。这场对企业家的造神运动，也是流量时代人设经济学的最好侧写。在资本林立的市场，人们过于渴望出现一位救人民于水火的大善人企业家，于是便抓住了这根稻草。雷军能不能做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一丝或许可以改变的希望。17年前，理工男雷军看着苹果手机背后的那行小字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 时，一个改变中国手机市场的想法有了锚点。17年后，在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和慕强情节的共同包围下，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钢铁侠就此诞生。在社会心理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熟悉定律，指的是在人际关系的研究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当一个人的人设越简单粗暴，就越有效，也越容易被人民群众相信并传播。在不断刷屏的信息流里，雷军无意，但他确实变成了神。但反之，当一个人成为神的那一刻开始，他最危险的时刻也随之到来。雷军不是第一个被奉为神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一个人物接受万人敬仰，享受阳光在他身上折射出神圣光晕的时候，阴影同时也将降临到他身上。对于这位互联网时代的神话，你如何看待呢？评论区聊聊。